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否认中国政府参与网络黑客攻击行为。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将前往美国访问，此前他将在共产党国家古巴主持最后一次弥撒。欧盟内政部长星期二开会讨论引起争议的分摊十万难民的配额计划。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2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首站将抵达西雅图，我们有现场的连线报道。北京方面对于习近平访美有什么期待？美国关系专家啊，美中关系专家呢来为您分析点评。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安保法案继续引发国内争议，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美国华裔孝星北美崔哥在北京发现普通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爱美国，请您不要错过。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否认中国政府参与了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习近平在启程访问美国之前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美国互联网安全专家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参与了针对美国的企业、政府部门的网络攻击。奥巴马政府还曾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习近平对此予以反驳，他说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企业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一在华盛顿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在提到网络安全时，赖斯说由国家资助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必须停止。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无法接受中方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并且让企业获利的行为，尤其是政府所赞助的活动，这也不利于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白宫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预计这个问题将会被显著讨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中说，美国看到中方采取的一些网络措施违反个人隐私，伤害基本个人自由，也看到中方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科技公司采取歧视性的做法，美国对此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关切事项。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5号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两位众议员表示希望美中保持对话，促进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杨晨、魏之、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本次访美，外界预期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发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特表示，他很希望在经济方面跟中国官员探讨。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布莱特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和他经济方面的官员见面，我们可以聚一聚，我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协调经济工作，从而不让任何一方占据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大家一起努力，携手合作，共同致富。
而鉴于今年中国发生的引起美国各方不满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窃取美国政府和商业秘密事件，一些政界人士甚至主张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对此，布莱特众议员说，
我不太关心形式，我只是想在原则方面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二战后，我们的强敌德国和日本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建立了法治，我们一起写了宪法，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一起致富，所以希望我们与中国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双向的，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的法治。
而对于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人权律师被逮捕等问题，布莱特议员表示，美方应当明确表示立场。
法治和人权绝对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表明立场。
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马克·桑福德鼓励美中继续对话，他希望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跟任何国家、任何贸易伙伴、任何盟友都应该是平衡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越来越高的经济增长，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应该跟他们接触，欢迎他们开始新的对话，把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对话深入下去。
按照日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将在白宫接受21响礼炮的欢迎，并与奥巴马总统共同举行记者会，然后在美国国务院与拜登副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共进午餐，当天下午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之后赴白宫出席国宴。美国之音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关注中国从网络安全到南中国海等系列领域中的行为之际呢，奥巴马总统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造访白宫。这次国事访问为什么会在两国关键时刻举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这样的会谈到底应否举行？这是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的问题。事件中2100万美国人的信息受到了威胁，有人指责侵略行为是中国所为。奥巴马总统说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贵国政府或者代理人直接从事了工业间谍、盗窃商业机密和公司专有信息等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we consider an act of aggression that has to stop.
在最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还对商界领导人说，中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将是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会谈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然而，这是奥巴马早在2013年6月两位领导人加州会晤时就提出的问题。大卫·兰普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他说，
美国确实被步步逼到底线，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否则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有效地阐明我们的利益进行思考。
美国政府在本星期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前已决定暂停实施包括经济制裁之类的应对措施。一些人希望美国在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北京一直在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也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修建人工岛屿。威尔逊中心的罗伯特·戴利说，
会出现所谓新常态，而且也能出现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要在地图上明确标明并且强调我们的航行权，否则将是我们无所事事的新常态，那就是屈从了中国人的愿。我们等候航行的时间越长，实现航行自由就变得越难。
威尔逊中心的戴利说，这样的海上巡航将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此举并非是不与中国接触的理由。戴利说，
我认为接触依然极其重要，而且必须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石，我们不能选择无视中国或孤立中国。
有批评人士说，奥巴马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对此，戴利和兰普顿不予赞同，指出不接触是通往战争之路。兰普顿说，
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美国的确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陷入冲突，无需再同世界人口的20%交恶。
有分析人士说，在奥巴马寻求缓解紧张、坦率表达美国关注的同时，习近平极有可能关注的是这次访问在中国国内电视上的播放效果。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今天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天。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习近平在美中关系不断出现摩擦和争议之际访问美国，表明北京对于他这一次访美抱有很大的期待。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郝晓明，谈中国方面对于习近平访美都有哪些期待。郝教授你好。
你好，主持人。
目前呢，我们知道美中关系并不是最好的时期，美国国内在习近平访美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抵制的声音，并且罗马天主教皇同时来访也抢尽了习近平的这个风头。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在这个时候访问美国呢？郝教授。
我这样看了啊，因为这个作为习近平担任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以来嘛，他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难办的，就是解决国内的腐败问题，以整个经济体制啊各方面体制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现在这个最近这个一段时间呢，是因为这个本身国际的很多问题，包括钓鱼岛的问题、南海的问题，以及现在所谓的网络攻击问题，造成了这个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处在一个要磨非常容易产生摩擦，而且可能产生一些这个动荡的这么一个局面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作为习近平来讲，我觉得他现在不希望在国际问题出现大的变动，尽管中美双方现在都在由于受在国内这个各方的压力哈，都在国际上的这个交往当中表现一种非常比较强势的态度，但是作为习近平来讲，我想他最关心的还是说在国际上不要发生大的冲突，在现在这个阶段他还是希望能够把集中精力解决好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其他的这个腐败问题啊、政治等问题。那么在国际上呢，他当然作为一个中国现在强大已经到了达到美国不可这个忽视的地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访问来讲，从习近平来讲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和美国达成一种共识，基本上就是把互相这个朝着和平的态度啊进行努力，在现阶段不要发生大的冲突。
好的，那么在习近平访美的问题上，北京方面都会有哪些期待呢？郝教授。
我觉得这个具体来讲的话，当然这个经济来讲的话，其实中美的经济发展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大的发展。那么双方来讲的话，其实习近平到西雅图啊做一些这个跟商业接触都表示中国在这个贸易问题上还希望在美国有更大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中国更重要的是说，希望这个通过习近平的访问呢，就避免这个现在中美这种对峙的状态呢能够得到缓解。在这个不光是说美国方面希望中国方面进行一些让步，那么更多的时候中国也希望美国不要用一种强势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那么如果美国和中国都能够认识到现阶段的国际冲突对双方都不利的情况下，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官员所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郝教授，习近平访美的首站是西雅图而不是华盛顿，有人说呢，这是北京希望强调美中经贸联系，并以此呢来冲淡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郝教授？
我觉得这个提法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当然现在讲国际冲突表面上是在两国之间好像是很重要的问题了，但实际上这个很多时候这种冲突性啊，其实现在中国已经强大到一个地步，不像美国过去能够随便告诉中国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么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就是说不要把这个问题扩面的搞得太大，他还是希望能够表面上看中美两国通过发展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从这由于这种关系的密切，迫使两个国家都不会因为这个一些国际政策，特别是牵扯不到自己本身根本利益的这些冲突呢，因为美国比如说很多地方它实际做一种国际警察的态度去维持社会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秩序，他希望这些问题不要冲淡这个两国之间的根本利益。就从这点意义上来讲的话，他把西雅图不管是他先一站还是后一站吧，不管怎么样，他得把它作为一个中美贸易作为他访问的一个重点来展示的。
嗯，好的，我们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郝晓明教授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今天正式展开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首站抵达美国西海岸的商贸重镇西雅图，会晤美国工商界领袖。连日来呢，西雅图各界做了充分准备，准备迎接这位中国领导人。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肖洵你好。
你好，许博。
习近平首站呢将抵达西雅图，那么他在西雅图都有哪些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说，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呢，前些日子已经透露出来了，安排的这个满满当当的。他在这里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是关于这个科技的主题，在还有这个贸易主题呢，在这次西雅图之行中呢，也占有很大的这个比重。那么具体的活动当然有这个中方发起的，但是呢是由这个叫什么微软呢进行协办的这样一个 IT， 就是信息产业界的这样一个峰会，这一论坛。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出席这个论坛现在不太清楚，但是有这个美国的这些 IT 界的高管，包括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 CEO 蒂姆库克，还有呢中国方面呢当然是这个阿里巴巴还有这个百度的这个老总也会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由这个中国网信办的这个主任他在那里担纲的。那么另外一个活动呢，就是由美国的这个前财长保尔森呢，他发起筹办的一个这样一个商业圆桌会议。习近平呢，据说会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呢，他将会去参观这个波音飞机的组装厂，还有呢，在微软呢，就是这个比尔盖茨会请他到家里去吃私人晚宴。今天呢，今天下午就晚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也就是习近平这一次访美他唯一的一次这个公开的政策讲话。
嗯，
那么这个活动呢本身应该是下午五点左右开始，那么他讲话可能会晚一些时间。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这个看起来比较这个温馨之旅，也就是20年前呢他作为这个福建省的官员曾经来过这西雅图，他在这个西雅图的南边一个叫塔科马的地方的一个高中曾经去参观过，那么事隔20年他打算再去参观一下这个高中，大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么那我们看到报道呢连日来西雅图做了很多准备来欢迎这位中国领导人，那么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活动？
昨天就是前一天呢，应该说是星期天，我们星期六到的，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到这个西雅图的中国城去看了一下当地的这个华人侨界呢，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活动，这个活动呢并不是直接的是欢迎这个习近平的，而是欢迎这个先期到访的这个中国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的主任裘元平女士。那么他们这个活动搞得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不光是在这个这个西雅图这样一个唐人街居住这些居民，包括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这个华裔的各界的这个人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说这个活动呢本身也是在给这个习近平呢今天呢稍晚一点吧，今天早上当地时间应该会抵达这个西雅图。他们的华人的这个社团的这个领袖也说了他们已经这个准备好了，有不同的人群到不同的这个地点去欢迎这个习主席。另外我们在那个集市采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华人，我们上去呢向他这个采访他，就问他几个问题呢，我们发现呢其中有人呢也是专门从这个美国其他的州到这里来，就是参加这个迎接习近平这个活动的，而这个活动呢据说是经过组织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肖群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首站不是华盛顿，而是选择了西雅图？
外间分析很多，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历史。应该说呢，习近平是第四位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到这个西雅图来访问的。在他之前呢，包括这个他的前任胡锦涛，再往前江泽民，再往前邓小平都来过这个西雅图。那么西雅图呢，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渊源非常的，比较其他的这个州要更为领先
吧，
更为领先，而且呢，它在这个中国呢是西雅图最大的出口市场。
好的，
可以这样说。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西雅图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今天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这一次美国之行首站选择了与中国有长期贸易关系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西雅图呢，已经好几次接待了中国领导人，而街头的西雅图人对习近平这次到访啊所知却不多。那么星期天呢，一些被特别组织迎接习近平的华人已经从各个州来到这里，准备迎接到访的习近平。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刚从西雅图发来的报道。
周日下午的西雅图派克市场上游人如织，最早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外不少人在排队。尽管过两天习近平就将抵达西雅图，而当地人似乎并未过于关注。在派克市场代理销售画作的达尼埃尔说，他还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将到访这一座由翡翠之城美称的西雅图。
I don't know. There's been a big surge in...
我不知道近期这里的人口激增，或许这里的技术方面，或许这里的技术产业方面有所发展。我听说是为亚马逊和其他的技术公司的雇员，技术产业有很多好的工作机会。
周日和朋友到西雅图唐人街吃饭的法布里吉特喜欢中国美食，但听到中国国家主席过两天就到西雅图，他也颇为惊讶。
或许因为我们是个大的港口城市，我可以想象到这对进口有多重要，而这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影响很大。
周日的派克市场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是华人，他们有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有的是经过组织安排从美国各地来西雅图参加迎接习近平的华人。当地华人社区早早就在组织安排迎接习近平的各种活动，但直到距离习近平到达前两天，侨界领袖还在等待领馆方面通知细节。邓作烈是一位画家，也是当地侨界领袖之一。
那你们星期二还要去跟习主席去迎接他吗？
对，我们有一系列的迎接活动。
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都有什么？
具体那个时间不好说，还没那个，因为我们一直还在等通知哦。
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元平在中国城的牌楼前受到精心组织的隆重的欢迎，尽管未特别提及习近平即将到访，这看上去像是一场为迎接习近平所做的彩排。参加当天表演的还有来自西安的这位习女士。谈及习近平这次访美时值两国因为网络攻击等问题显得紧张的时候，习女士认为对话还是有利于双方解决分歧的。
我想会对这些都有会有帮助的，就是缓解也好，就是对将来未来的，我自己认为我觉得会有所帮助吧。
在习近平将要下榻的威斯汀酒店外也有一些华裔。周二到周四，也就是习近平在西雅图期间，这家酒店周边多个街区将会封路，当地的媒体已经开始告诫市民做好应付堵车绕道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刚西雅图报道。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呢当前美中关系凸显出的问题，很难为习近平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营造出一个令人感觉舒适的氛围，因而他这一次呢选择西雅图作为首站，被认为是一个能够避免开场即面对棘手问题的方便之举。那么坐东的华盛顿州如何看呢？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和玉刚在西雅图采访了两位非官方机构的负责人，请他们谈了各自的看法。
习近平星期二早上抵达西雅图时将会感受到礼遇，这座城市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偏爱。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的执行总裁韩晶说，习近平是连续第四个访问西雅图的中国国家主席。韩晶说，几个月前他就开始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了，不过西雅图对习近平来访展示出热情，同样对他此行寄予期望。传统上倚重贸易的华盛顿州技术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因此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网络安全问题对西雅图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韩晶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中心， 因而需要美中两国就如何在网络世界进行合作定下明确规范。
What it means is, you know, this cybersecurity conference and
这就意味着这次网络安全大会以及其后两国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将不仅关系到美中关系中日趋数字化的贸易，对西雅图地区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公司都急于了解如何才能运作，这是习近平此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华盛顿州技术产业协会的首席执行长麦克·舒茨勒说，美中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市场准入以及近期凸显出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是西雅图的大小公司面对的问题。舒茨勒说，技术业界很务实，不在意方式，重视的是结果。
So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 enforcement on...
因此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在保护知识产权、改善市场准入以及改善和实施这些法规方面能够拿出证据。
Of these rules and laws that demonstrates that there's evidence will give the confidence.
华中关系理事会的韩晶说，西雅图已经给习近平以热诚的欢迎，作为美中积极合作的典范。华盛顿州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好？那就要看习主席如何作答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西雅图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旅居美国的华裔孝星北美崔哥最近呢，在北京接触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他以调侃的风格揭示了普通中国人喜欢美国的这样一个事实。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北京的北美崔哥，谈谈他在北京的感受。北美崔哥你好。
哎，你好，你好。
好，您在这个中国人爱美国这个段子里呢，说普通的中国人呢似乎比美国人更爱美国啊。北美崔哥，我想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给我们说说。
因为咱们也没想到，咱们在美国，我在美国28年啊，天天看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反正是认为呢，就是中国大陆啊对美国呢一不了解，第二多少有点敌视，所以美国人民呢对中国也是带着一个非常这么有色的这么一个眼睛嘛。那么大陆的任何事情基本都是天灾人祸各种各样的事情才上美国的头条，可是我回到北京以后，我就随便在大街上把那些这个出租司机啊，还有遛早的老头老太太呀、广场舞的大妈呀、留学生啊，就是普通的百姓，我只要找到任何一个人问他一句美国怎么样，回答的都是美国好啊。我说哪儿好，他们说美国美。我说你去过吗？他说没去过。我说那你没去过，你干嘛说美啊？他说那都叫美国了，你能不美吗？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带着一种朴素的这种感觉，就是说美国是个天堂。有的人直接就是说美国就是天堂，是他的理想梦想所在。
好的，
那么有一些文化的人就说起来就多了，把美国所有对中国的好，美国过去对中国的帮助如数家珍的跟我说来。
OK， 那么您在北京发现呢，中国人爱美国，那么他们都爱美国的什么东西呢？北美崔哥给我们讲讲。
比如说，有些人就说了，说你看看庚子赔款义和团，这个那会儿时候呢，庚子赔款八国联军，都把这个钱给拿走了，只有美国政府这个钱没有拿走，而是呢发展中国。建了中国的大学，建了中国的同仁医院，支援了在最开始的时候给中国的建设和这个基础啊立下了一个功劳，说明最开始的时候美国是厚道啊，对中国有恩。那么后来打日本，如果要是没有美国人出兵出钱出力，没有这个飞虎队直接的援助，那么是不可能想象能够把那么强悍的日本给打败。从这一点上呢，美国人有恩于中国。那么还有人说了，改革开放如果要是没有美国提供这么多的帮助，这么多的支援，从技术上从金钱上，中国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崛起的这么快。总之一说起美国来，只有好没有不好。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今天正式展开了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评论？北美崔哥。
我觉得两国领导人见面这都是好事，虽然说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国策上、外交上有各种分歧，但是呢，你真是下到老百姓这一层，老百姓之间都是普通的人，他们秉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盼着中美两国永远好下去，永远是朋友，永远的和平相处。
好的，我们感谢北美崔哥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常的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上个周末呢通过了安保法，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铺垫了以法律为依据。此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进入加强日美军事关系等新阶段。另一方面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关心和议论。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李国你好。
上个周末日本国会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法案，那么现在有什么具体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戈兰？
好，日本政府呢有两个比较新的进展，就是在通过这个安保法以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制定新的制定这个联合作战方计划。因为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话呢，就是日美在以往的这种分工同盟的分工上面会有一些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有一个要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政府呢正在着手准备修订呢，就是日美相互军需提供军需支援协定，就是 ACAS 这么一个协定。日本政府呢就是要把自卫队的这个装备加强，以便于呢在扩大对加强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援助和这个共同的这个或者说作战吧。那么执政党方面呢，因为在9月19号的凌晨国会成立了这个安保法以后，当天开始呢日本连续了五天的假期。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执政党的议员看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就是回到各自乡下的选区去向选民说明这个安保法。因为安倍政权在公开的场合，国会上或者是别的地方，比较不太愿意直接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崛起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削减军费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很多国民都认为说不理解。那么现在执政党的议员呢是回去说明这个具体的情况了，这就是现在执政党的一个进展。
好的，
徐波。
那么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呢，安保法通过之后日本许多民意呢仍然反对这个法案，反对的意见呢仍然是占多数。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些民调，看看日本民意的反应，戈兰。
好的，这个就是在9月19号的这天凌晨完了以后，成立了以后，各大传媒就是在19号、20号两天做了这个民意调查。很有意思的是，这无论左中右传媒有三个共同点，我给他归纳了一下，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反对的或者说不值得赞成这个安保法的意见占多数，比支持的或者认为赞赏的人占多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 安倍就是执政党嘛，就是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强行的就是成立这个法案以后，使得这个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呢就是下跌，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也共同的调查结果啊。那么安倍这段我想说明一下，在七月份的时候，安倍政权已经持续的就是支持率下跌，跌到就是不支持的人多于支持的人。但是呢，就是到了八月，安倍发表了这个对二战问题的这个安倍谈话以后呢，在民间的这个舆论的这个赞赏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支持率呢就止跌回升，略有回升。那有的传媒调查里呢，已经超过了这个支持，已经超过了不支持。可是这一次的这个安保法以后呢，又跌回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不支持多于支持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执政党内传出消息说，安倍的州政权呢，事实上对这个结果呢，下跌不大概不到5%这么一个程度呢，其实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来预料会跌得更多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戈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正在美国访问，我们上个星期呢讨论过日本国内的一些反应，那么今天习近平已经正式展开了他的国事访问行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舆论方面的最新反应，戈兰。
好的，还是那日本最主要关注的还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网络攻击的问题，因为日本也深受其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中海、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因为都直接跟日本有关系啊，日本其实是官民都没有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愿望，但是这各种表达的方式是很希望美国能够强硬一点。
好的。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两个到三个吧，就是关心的方面，一个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日本已经观察到中国的这个人权的状况变坏，那么希望美国在这个大选的之前能有一些民主党能有一些做出一些比较在这个人权方面做出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
好，
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中美的这个经济和经贸方面的问题，因为最近中国经济的这个情况使得到底中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达成哪一样的经贸的协定，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经贸的这么一个动向。
好，
所以日本还是很关心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呢，星期一宣布退出2016年共和党总统的提名竞选。今年年初，沃克刚刚宣布参选时，曾在全国民调中一度领先，但是后来在一些政坛新兴的挑战下呢，沃克的民调支持率一路下滑。今年47岁的沃克，自2011年起担任威斯康辛州的州长。任职期间最受争议的政绩是削减政府雇员的福利，削弱工会的影响力。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共产党国家古巴举行了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弥撒之后呢，今将前来美国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晚间，教宗方济各在抵达圣地亚哥之后，前往古巴的科夫雷圣母教堂，并在那里主持弥撒。
和好之母，把你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使古巴成为弟兄姐妹之家，让人们可以向独一的、唯一的救世主和救赎主基督敞开他们的心胸和生命。
星期一早上，教宗方济各在古巴东部城市霍尔金举行了一场弥撒。他告诫成千上万的会众不要固步自封。
我认为古巴可能会经历变革，所有古巴人的心都被怜悯的信息所深深打动。我们一直在预备，我们必须继续相信，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霍尔金是古巴第三大城市，它是古巴天主教的摇篮，以一个十字架著称。这个十字架几世纪以来一直俯瞰着这个城市。霍尔金也是卡斯特罗兄弟的故居，自1959年以来他们一直统治着古巴。美国之音VOA是新闻报道。
欧盟内政部长星期二开会讨论引起争议的分摊10万难民的配额计划，欧洲议会上个星期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遭到一些东欧国家的拒绝。星期一，匈牙利议会授权军队使用非致命武器对付企图非法入境的移民。匈牙利已经关闭了与塞尔维亚的边境。克罗地亚为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和难民开放了一个临时接待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克罗地亚奥帕托瓦克临时安置点发来的报道。
克罗地亚这个临时接待中心刚刚建立一天，就挤满了搭乘大巴穿越塞尔维亚边境的移民和难民。他们大部分是逃离战争或贫困的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希望能够前往德国等富裕的欧洲国家。
德国的教育机会很棒，而且德国给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很多帮助。
克罗地亚当局说，将为数千名进入这个临时接待中心的移民和难民进行登记，一两天后会把他们送到匈牙利边界。但是匈牙利正在沿边界修建铁丝网，并表示铁丝网一旦修好就不容许人们继续通过。克罗地亚为移民和难民提供帮助的同时，更加关注谈判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欧洲政府能够找到一个全面解决方法，应对这数万如果不是数十万人的流动人口。
克罗地亚红十字会紧急呼吁为难民提供食物、饮水和卫生用品。很多人在长途跋涉和遭遇各种阻碍之后疲惫不堪。
我们希望能了解更多信息，希望看到更好的决策，缓解这些人的痛苦。
如果欧洲不能很快地找到解决办法，这个临时接待中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更永久性的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奥帕托瓦克报道。
继续关注难民的情况。匈牙利呢继续关闭边界，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寻求通过其他路径前往欧洲国家，他们徒步穿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途中呢努力绕过路障避免暴力，现在开始有人进入奥地利了。美国之音记者赫鲁比和瓦伦苏埃拉从奥地利南部发来的报道。
奥地利小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以温泉水疗著称，现在成了逃离战争和迫害的难民一个新的中转地。上星期六以来，已经有大约1000名难民抵达这里，他们得到了食物、水还有新鞋。15岁的哈穆萨和家人一起从战乱的叙利亚来到了巴德拉德克尔斯堡。
我们最早要穿过匈牙利，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后来我们知道能够经由克罗地亚来到这里。
红十字会为疲惫不堪的难民们提供了一些小吃，还有一个足球，甚至一条狗，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安慰。到星期三，红十字会将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
我们还有2个大货柜，一个给难民用，一个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天气越来越凉，加上下雨，情况会比较糟糕。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附近的施皮尔菲尔德，几十顶帐篷正等待着难民的到来，目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奥地利军方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各种情况。
我们为更多难民来到这个地区做好了准备，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在政治层面解决难民问题。
很多难民想去德国，奥地利当局放松了通常的出入境管制，以方便他们前往。在稍事休息之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的这些难民登上了政府提供的大巴前往德国。美国之音记者瓦伦苏埃拉，奥地利巴德拉德克尔斯堡采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居民吉利斯提醒人们关注他的妻子已被中国当局拘留了6个月，他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和盗窃国家机密。吉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3月19号在广州拘留了他的妻子桑迪， 桑迪是华裔美国人，当时他随休斯敦官员和华裔美国商业界人士在中国访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桑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中国有关当局正在处理这个案子。吉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知道桑迪在访问中国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他想不出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华盛顿就将迎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的历史性来访。在华盛顿，教宗的一切行动如国家元首一般，他将会会晤总统，并到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纽约呢，他将在世贸中心911纪念堂举行弥撒。在费城呢，他还将探访一所监狱。这对于全美约6900万天主教徒来说呢，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过，并不只有信众在期待着这位受到欢迎的教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的报道。
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华盛顿的圣母无殿始胎国家朝圣地圣殿，工人们正在紧急的修复和油漆大门，更换灯泡，甚至还竖起了一个新的圣坛。这是圣殿在最重要的访客出现前进行的最后准备。教宗方济各还没有抵达华盛顿，但是纪念品已经热卖到脱销。
Overwhelming response so far. We have T-shirts, mugs, rosary.
反响太强烈了。目前我们有 T 恤衫、马克杯、玫瑰金、祷告卡、玫瑰金指环，基本上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没有摇头娃娃。我们可能将卖出10万张祷告卡、10000串玫瑰金、10000件 T 恤衫。我们预期每个人都会从此次的教宗方济各来访中带些东西回家。
教堂的官方纪念品商店带着崇敬之情，正在售卖与教宗有关的各种商品，当然还有官方教宗 T 恤衫，上面印有教宗祝福的图案。非官方方面，即将来临的大事件激发了纪念品商贩的想象力，有玩具、摇头娃娃，还有手里拿着想象中最喜爱食物的教宗，甚至还有名为教宗的啤酒。在圣殿的仪式后，人们将集结在天主教大学的草地上，聆听一场短步道，接受祝福。不过，这些活动行为并不是先到先得，25000人都必须提前拿到入场票。而这些票只发给教堂会众、现任及未来的神父以及挑选的特别宾客。信众和非信众们有可能在教宗与奥巴马总统会见结束后一睹他的风采，届时他会随教宗车队走过国家广场，或者人们也可能在他结束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从国会大厦门廊中走出时见到他。离开华盛顿后，教宗方济各将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会参观联合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然后他会去往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并探访一所监狱。监狱的囚犯们将用一个特别的礼物来迎接教宗，就是一张手工雕刻的宝座。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华盛顿报道，由尼亚播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两岸关系。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如果在明年一月的选举中胜出，他的执政团队呢将致力于维持区域和和平稳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蔡英文在民进党创党29周年党庆外交使节酒会上，向各国驻台外交官员发表外交政策演说。与会贵宾包括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蔡英文在演说中并未提及民进党对中国的政策。蔡英文强调，他未来的执政团队将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One of our priorities is to strengthen our partnership.
我们优先要做的事情包括加强台湾与美国、日本以及全球其他民主政体的伙伴关系，维持强韧健康的对外关系，拓展经济与文化纽带，参与区域安全对话与经济整合，像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s.
蔡英文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
We will also actively work to reduce tension.
我们也会积极致力于降低区域热点的紧张态势，像是南中国海的冲突。 正在威胁该地区数十年来的和平稳定。
蔡英文也提出一项新南向政策。
Another one of our international priorities.
我们另外一个对外关系的重点是与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建立关系。我很高兴宣布，未来民进党执政之后，将在未来几年推动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目前在台湾2016年总统选战中声势保持领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呢，未来民进党政府将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等友邦的友谊和伙伴关系，推动新南向政策，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中心，使台湾呢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而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杨明你好。
你好，许波。
蔡英文呢，他在庆祝民进党创党29周年的外交使节会议上呢，做了外交方面的宣示，他都讲了哪些问题？杨明。
是这样，那么刚才各位听众和观众都已经听到了我们的一个电视的短片。那么蔡英文呢，他是在今天的这个民进党创党29周年的外交使节的酒会上呢，他提到了这一天呢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看他怎么说。那么蔡英文呢，他说的今天这个庆祝活动是刚好呢是台湾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因为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呢，台湾将选出了一位新的领导人，并选择国家向前迈进的新路径。我们知道目前呢蔡英文的选情呢看好，民调呢他的民调这个百分比数呢高于另外两位候选人，也就是洪秀柱，国民党的洪秀柱和亲民党的宋楚瑜。所以呢他在今天阐述这个民进党的外交政策时候说呢，民进党如果明年执政的时候呢，执政后将愿意承担维持和平的国际责任，建构一个稳定持续性的区域和国际环境，那么与各国一起呢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和平稳定与繁荣。他说这是民进党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当然他也提到了那么重要的这个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呢和美国、日本等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强化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那么他说呢，互信、尊重与沟通将是维系这些关系的重要支柱。刚才那么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呢，民进党还将推动新南向政策。他说呢，那么未来呢，台湾还要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中心，让台湾成为亚太地区支持非政府组织的领航者。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呢一般来说他把两岸关系纳入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范畴，那么蔡英文昨天在阐述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他提没提到两岸关系，提没提到中国他的两岸政策是什么？民进党执政的国民党对此有什么反应？宝丽给我们讲一下。
是这样，那么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政策，我们都知道两岸政策历来是这个台海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在今天的这个蔡英文的演讲当中呢，大约15分钟啊，那么他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两岸政策的字眼儿啊。不过呢，在上个星期六，蔡英文在参加一次有关两岸政策和东亚太平洋这个安全的这个论坛当中呢，他提到了目前呢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与两岸稳定与发展的现状。那么针对蔡英文在今天的这个外交政策宣示当中没有提及两岸政策，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竞选办公室做出了回应，指出呢希望蔡英文以及民进党要认清事实，那就是稳定的两岸关系才是台湾安居乐业的基础，其他的国际关系只可辅助不可取代两岸关系。那么这个国民党方面的这个声明当中还说呢，蔡英文显然忽略了两岸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声明说，如果蔡英文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我们担心没有两岸关系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只会带台湾走向迷航。
好，
许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军官说，美国和韩国继续就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由于中国的反对和首尔对这项议题高度敏感，两国政府呢一直否认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9月16号星期三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尽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韩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美韩高层官员仍然试图就这一部署达成某种协议。
我敢肯定级别远高过我的领导人正在讨论这项议题。坦率地说，我不清楚有关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谈判如果有进展的话会有什么进展。有关的讨论相当敏感，而且参与磋商的官员级别非常非常高。
由于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先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是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胁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尽管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内的美国多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韩两国官员就这一部署举行过磋商，首尔当局仍然否认与华盛顿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拥有大量中程导弹的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中国对韩国施压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我认为这个话题不应该那么敏感。我认为中国企图要韩国人相信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议题，并为此欺压他们，但这一手段开始适得其反。为什么韩国人不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呢？为什么美国军队不能保卫自己呢？
卡拉科说，他经常听到韩国人说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感到厌倦，认为韩国人应该能决定如何保卫自己的安全。为了跟盟国保持口径一致，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也表示还没有跟韩国政府就人们广泛关注的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磋商。与此同时，美军在关岛部署了同类的反导系统，并且在日本部署了多套先进的反导雷达装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吴恒提的话题，就是毕业生没经验，工作难找。 Inexperienced 没经验。 I graduated last spring and I'm worried that I'm too inexperiencedTo find a good job. 我去年春天刚毕业，我有点担心我没经验，找不到好工作。Acquire career skills. Acquire career skills. Acquire career skills. 获得职业技能。Get ahead. Get ahead. Get ahead. 先人一步。You should work on acquiring more career skills to get ahead. You could do that in a part-time internship.你应该努力获得职业技能，走在别人前面。你可以做一个兼职实习来达到这个目的。Networking. Hello, I'm 白姐。What's your name? Networking. Networking. 打开人脉。You could also network by attending some networking events in your field. The more people you meet, the better chance you have at finding the job you want.你也可以参加一些你所在领域的社交活动来打开人脉。你认识的人越多，找到理想工作的可能就越大。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id you acquire some good career skills when you were an inexperienced college graduate.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习近平访美看美中关系的局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抵达美国西雅图市，开始他自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对美国事访问。中国官方将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定调为增信事宜之旅，显示中方对此次习近平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期待值不高。与此同时，美中在网络安全、人权、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而美国学界和战略界要求对中国强硬的呼声也此起彼伏。那么美中关系发展的局限到底在哪里？我们将邀请时评人士为您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不过呢，首先请新闻主播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否认中国政府参与了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习近平在启程访问美国之前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美国互联网安全专家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参与了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网络攻击。奥巴马政府还曾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习近平对此予以反驳，他说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企业从事盗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一在华盛顿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网络安全问题时，苏珊·赖斯说，由国家资助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必须停止。在美国对中国在网络安全以及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中的行为表示关注之际，奥巴马总统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造访白宫。这次国事访问为什么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举行？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这样的会谈到底应否举行？这是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的问题。事件中2100万美国人的信息受到了威胁，有人指责侵略行为是中国所为。奥巴马总统说，
贵国政府或者代理人直接从事了工业间谍、盗窃商业机密和公司专有信息等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在最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还对商界领导人说，中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将是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会谈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然而，这是奥巴马早在2013年6月两位领导人加州会晤时就提出的问题。大卫·兰普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他说，
美国确实被步步逼到底线，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否则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有效地阐明我们的利益进行思考。
美国政府在本星期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前已决定暂停实施包括经济制裁之类的应对措施。一些人希望美国在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北京一直在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也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修建人工岛屿。威尔逊中心的罗伯特·戴利说，
会出现所谓新常态，而且也能出现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要在地图上明确标明 并且强调我们的航行权，否则将是我们无所事事的新常态，那就是屈从了中国人的愿。我们等候航行的时间越长，实现航行自由就变得越难。
威尔逊中心的代理说，这样的海上巡航将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此举并非是不与中国接触的理由。戴利说，
我认为接触依然极其重要，而且必须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石，我们不能选择无视中国或孤立中国。
有批评人士说，奥巴马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对此，戴利和兰普顿不予赞同，指出不接触是通往战争之路。兰普顿说，
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美国的确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陷入冲突，无需再同世界人口的20%
交恶。有分析人士说，在奥巴马寻求缓解紧张、坦率表达美国关注的同时，习近平极有可能关注的是这次访问在中国国内电视上的播放效果。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开始他自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对美国式访问。中国外长王毅此前给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定调，称这将是一次增信释疑之旅，聚焦合作，面向人民以及开创未来。从中国官方的低调以及习近平访美行程来看，中方显然对此次习近平对美的国事访问期待值并不高。与此同时，美中在网络安全、人权、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所谓亲民路线能否有所收获？美中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能否有所突破？美中关系发展的局限在哪里？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演播室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博士。
你好，林峰。
谢谢。还有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欢迎夏教授。
早上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正式进入今天节目讨论前呢，我们先播出我们 VOA 卫视在西雅图前方采访的记者肖群和玉港发回的一个报道。
习近平星期二早上抵达西雅图时将会感受到礼遇，这座城市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偏爱。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的执行总裁韩晶说，习近平是连续第四个访问西雅图的中国国家主席。韩晶说，几个月前他就开始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了，不过西雅图对习近平来访展示出热情，同样对他此行寄予期望。传统上倚重贸易的华盛顿州技术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因此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网络安全问题对西雅图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韩晶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中心，因而需要美中两国就如何在网络世界进行合作定下明确规范。
What it means is, you know, this cybersecurity conference.
这就意味着这次网络安全大会以及其后两国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将不仅关系到美中关系中日趋数字化的贸易，对西雅图地区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公司都急于了解如何才能运作，这是习近平此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华盛顿州技术产业协会的首席执行长麦克·舒茨勒说，美中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市场准入以及近期凸显出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是西雅图的大小公司面对的问题。 舒茨勒说，技术业界很务实，不在意方式，重视的是结果。
So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 enforcement on.
因此，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在保护知识产权、改善市场准入以及改善和实施这些法规方面，能够拿出证据。
Of these rules and laws, that demonstrates that there's evidence, will give the confidence.
华中关系理事会的韩晶说，西雅图已经给习近平以热诚的欢迎。作为美中积极合作的典范，华盛顿州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好？那就要看习主席如何作答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寻豫港西雅图报道。
好的，那个杨博士，我想首先从这个今天讨论从这个西雅图切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的这个节目中，曾经当时这个习近平的访美行程还没有正式公开，但我们当时预测他还除了华盛顿以外还会访问哪些城市，当时就预测到他会访问这个西雅图。那现在看来，这个西雅图的确是他的这个访美的一个重头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站。那么他在实际上我们看他在西雅图的这个行程，他的这个安排啊，比在华盛顿的安排还要满，还要紧凑一些。那么中国方面的解读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商业之间的这种交流，他跟习近平跟这个美国商界领袖这种交流，把这个舆论的这个关注点从这个中美的这种对抗和摩擦之中拉回到这种商业的合作领域里面来。那您认为这个目的能不能实现呢？
这次习近平访美和他的前两任访美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经济上，最主要的是中国已经没有前几年经济上的这种强势。中国这个最近一两年经济进行这个下行，而且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大家对中国的经济都不看好。他的前两任这个好像到美国来或到其他国家去，感到这个气势如虹。有人给他描述成叫订单外交，就中国没有什么软实力，只有拿着这个订单来这个开门。所以这个为什么西雅图呢？西雅图是这个波音的这个总部，啊，也是微软的总部。尤其中国在这个经济开始这个上升的前这个二三十年里，这个订单主要表现在这个买这个大型的这个飞机上，包括我们知道当时江泽民还订了一个专机在波音。所以这个呢，就是表现中国这个这个叫什么呢？叫暴发户的那种最好的一个地点，可以说是西雅图。所以这个这次的习近平恐怕没有这个他的前两任在西雅图那么样的气势，但是呢，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国，大的这个市场，所以他还有很多的蛋糕，这个奶酪可以分给这些这个美国的这个商界。而在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价值出现了激烈冲突，而在华盛顿的访问不期望不是很高的时候，把中国政府把很多的这个精力啊用在了西雅图，因为他想提醒这个美国人，所以我们的经济合作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国这个仍然可以你像你这个有很大的潜力开放市场，一带一路可能给一些商家一些好处，让很多商家转头马上脸就变了啊，这个可以这个再游说他自己的这个国会议员或者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好，谢谢。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夏教授哈。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个这回习近平他访美第一站确实是选择在了这个西雅图。那么我记得那个这个在西雅图的时候呢，他还会搞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跟中国跟这个互联网方面的一个高峰论坛。那么邀请了这个就是中国方面的这个百度啊、阿里巴巴呀，还有这个腾讯这三家大的企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企业，另外也邀请了美方的一些企业。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美国这个 IT 业最核心的这个地带是硅谷，是在加州，并不是在西雅图。当然西雅图也有像微软呢，还有这个亚马逊这些大的这个企业。那么为什么没有到这个论坛，为什么没有搞在加州的硅谷搞，反而跑到这个西雅图去搞了呢？
对，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中美关系里边呢，那么其实存在的一群呢，就是在制度上呢进行投机的一群那个政治掮客。那么他们呢，有时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或者个人的这个经济利益了，那么会就是说把中国这个制度呢作为他实现他的很多利益的这么一个就是手段。那么同样的，因为中国政府呢，他也有许多那个需要就是西方的政客或者是商界领袖呢为他站台、为他背书的时候，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习近平呢非常需要这些人为他站台背书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了，像西雅图呢，不仅有刚才就是建立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像那个洛克，就是那个洛家辉了 ，Gary Locke， 那么他呢那个也是来自于西雅图，那么他做过做过华盛顿州的州长。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华盛顿州呢，长期呢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出口那个产业，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对那个亚洲的那个就是市场，对太平洋呢都非常重视。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一方面呢，有这么一些人呢，在里边呢就是运作，那么可以给习近平呢提供一个非常那个就是他认为比较那个舒服的，能够让他彰显他的地位的这么一个环境。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如果把那个华盛顿州西雅图跟就是湾区那个加利福尼亚相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加利福尼亚地区呢，其实集聚了就是美国的最自由的、最具有声音的这个批评中国的声音和力量。那么无论从就是湾区的这些高科技，还是就是说人权组织，还有就是各种就是包括像那个华人的团体，还有那个宗教的，包括同性恋等等，那么这里边呢，他们都是美国自由派的大本营。那么像南西佩洛西他就是从那边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Feinstein 那个佩洛西他们都是那边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好莱坞，那么其实对中国目前呢那个批评呢也都是非常那个就是强烈。所以我觉得呢，那么作为中国那个尤其习近平呢，这是他想那个进行一个非常仔细管理的一个表演呢。那么当然西雅图是比那个加利福尼亚任何城市要好得多。
嗯，好的，谢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IT 业，就是说这个像百度啊、腾讯这些大的中国的 IT 企业到这边搞一个这个互联网的高峰的，那么谈到互联网就没不可避免就要需要谈到美中关系中一个非常棘手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网络黑客入侵的问题，网络安全的问题。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新闻报道中也谈到，就是奥巴马总统多次就强调说，这个盗取商业机密，通过政府或者军方的手段盗取商业机密是一个入侵的行为，那么是绝对不允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纽约时报》也是披露出，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是暗地里现在在秘密的谈判，那么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这个网络，这个是好像是国际上第一个这种网络军控，所谓好像是军控协议那样，就是说美中两国承诺互相不首先使用这种网络攻击的手段去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那么您认为谈这样一个协议，就是对于解决目前来说中美之间非常棘手的这个通过中国方面通过这个军队通过他的政府的这个黑客来去盗取美国商业情报，刺探商业情报，盗取商业机密，能不能有起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遏制作用？
是不是有没有有根本性的作用，这个还在观察，但是有比没有强。因为这个网络空间是个新概念，到底网络空间的哪些行为属于侵略行为，哪些属于不是侵略行为，这个实际上还没有找到国际规范。如果这个国际规范一旦形成了，当然你网络空间的侵犯行为可以用传统方式进行反击，可以像传统的军事方式反击，因为只要它是战争就是战争。那就像以前没有飞机，有了飞机，你地面上的战争可以用飞机去打一样。所以呢，实际上可以把我们把这个眼光拉远点，现在中美正在寻找一个国际这个规范，对于这个网络战争的一种规范。所以签了这个协议，如果签协议的话，我相信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对未来其他的这个国家在网络空间里怎么行为，恐怕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奥巴马包括习近平今天也讲，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这个政府支持任何商业这个组织或者政府组织进行这个网络攻击盗取商业机密啊。当然奥巴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讲这是最重要议题，这是他最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用了侵略这种词。
对，
所以呢两个国家领导人都这么高调的谈这个事情，这说明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是目前最急需要解决的。而这么高调的谈，好像是谈得非常的对立，实际上在高调谈对立的时候，可能某种协议已经达成，因为你把调子拉得很高，如果没有实际的东西都会丢面子，大家心里有谱了，所以可能有个些实际的东西达成了，所以现在把调子拉得很高，所以双方都可以解释。我认为可能这是这个所谓的前一段时间中国驻美大使所讲的惊喜啊、就是指网络方面。那如果没有协议的话，我相信肯定有一个层级很高的一个工作小组开始讨论这个如何解决网络方面的冲突和解决这个协议。 这个最终签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常常不是一个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至于说签了这个协议对中国有多大的这个限制，或者对美国有多大限制，这仍然是个疑问。但是总的来讲，有比没有强。
好的。那么夏教授，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习近平他在启程之前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书面的专访，那么其中就谈到了这个网络黑客问题。我看到他曾经他说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是认为呢，这个网络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是属于犯罪的行为。在我就是关注，在我所了解的话，就是这好像是中国政府这个最高领导人首次就是说把这个网络窃密、商业窃密这种行为是直接表述出来。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表现出来这个中国政府在网络黑客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达成了做出了一些让步，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呢？
对，我觉得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有几个问题啊，就说第一个呢，就说习近平呢，那么他的那个言辞呢，有很多地方呢是非常美好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他的那个《治国理政》这部那个就是著作了，那么尤其他的英文翻译了，他的言辞就是在中文里边著作里边呢，都把那个美好的言辞放得很高。那么在英文里边呢，再经过更一步的美化，把他的那个就是中文里边的极端的词汇呢，通通删掉，把它变得就是西方消费者了，那么西方读者了，西方领导人呢，那么能够就是喜欢的东西了。那么这都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一个大公关。那么因为这里边呢，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他今天强调他的政体安全，强调他的意识形态安全，那么这里边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信息的那个就是封锁，那么打压这个言论。那么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今天那个跟习近平一起来的像那个百度、腾讯还有阿里巴巴等等，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呢，其实呢都那个剽窃了和利用了美国现成的成熟的各种发展技术。那么第二呢，因为他们呢在中国那个政府的帮助下呢，能够实行垄断，能够把他们的竞争者呢，那个根本就不放进那个中国的那个本土呢跟他们竞争。所以像马云说的，他就说即使西方的所有这些网络的这些大的这些玩家呢，那么他们呢是那个就是鲨鱼的话，他们是那个大的鲨鱼，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本土的这个鳄鱼呢，那么我们呢可以守住我们的那个领土，我们可以跟他竞争，他只要进到中国本土了，他就竞争不过我们。所以我相信呢，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网络的这些重要的这些那个就是生产商了，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些那个对手了，从中国来的了，其实呢都是通过不正当的竞争，通过国家的保护来获胜的。那么而这个大的市场呢，因为没有准入，没有透明，那么因为呢他们呢这些那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些商人呢，他们是跟政府站台的，那么这样政经合一。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这个网络的问题了，那么恐怕呢两国呢会有很多的冲突，包括在企业家的层面呢，两国都有很大的冲突。那么所以我不认为呢就是中美两国呢会在网络上那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反而呢这种讨论呢会那个就是彰显了两国在深层次的甚至在经贸关系上呢它的深层冲突。
好的，杨博士，今天在习近平在接受这个华尔街日报专访中也谈到，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也问到了这个封锁网络的这个议题，那么也就是新闻自由的这个议题。那么他又说呢，中国在搞这个封锁互联网，那么包括《华尔街日报》，那么接受了这么一个美国主流大报，还有很多西方大媒体，像《纽约时报》，包括《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境外媒体网站，都是被在中国大陆是被屏蔽的。那么请习近平来回答。那么你怎么看封锁这些新闻的信息的网站？那么习近平他的回答就是说，这个互联网他说这不是不法之地，那他说的是同样要讲法治，那么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还有这个发展的利益。那么您怎么认看这种说法，就是说中国认为这个互联网我们是也要管的，那么不允许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报什么就报什么，中国政府也要去管这块，所谓的就是说这不是法外之地，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对，哪个地方都不是法外之地，对吧？新开出来的空间，哪怕是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是没有错的。那实际上呢，网络信息控制是这个专制社会啊，专制政府它传统上的控制方这个手段的延伸，因为它控制的空间到哪里，它这个手段就延伸到哪里，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它一定要控制。你不用网络说，你在这个传统媒体上说，它也是不允许的。它这个是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它这个没有 不能因为说有了个新的啊网络空间，说这个整个概念就发生变化了。它是一个前置言论、前置信息、前置新闻的一个这个传统做法，在网络空间的一种延伸，无非就是要限制言论。因为专制政府，任何专制政府都逃不出两个这个维持专制政府的手段，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这个谎言。谎言只能用信息来攻破，所以他要控制信息，所以任何专制政府都要做的。所以习近平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的一个独裁者，他做这个是不奇怪的，但他这种解释是完全就是一种这个没有任何道理的一种辩护。
嗯，好的，
我能不能那个补充一下？
好的，
因为当习近平说到这个法那个不法那个之地了，那么我觉得呢，那个就是说其实就暴露他了，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就是世界那个二十一世纪了第一大就是独裁者的那么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法律呢，法律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一个国家来那个制定的。那么法律它的产生呢，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了，它第一个就是说有这种民俗法、有风俗法、有自然法，那么然后呢它有许多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公共舆论呢，有这个公益了为基础了，那么形成这个法治的精神，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来那个把这些法律呢通过立法了能够条理化、能够明晰化、能够系统化，那么同时呢就是根据那个全球的各种就是那个价值观，那么根据理论上的那个各种的准则和原则呢，那么进行就是科学的就是那个调整和完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就习近平呢，他基本上他的这个话的那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政绩国家、政绩法律。那么所以呢就说其他的东西如果不是我们允许的就是不法的，但是他其实在界定其他的东西是不法的时候呢，就颠倒了一个我们人类公正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国家权力是由人民的这个权力那么产生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习近平呢他基本上就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说你们吃的是党的饭，端的是党的饭碗，那么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衣食父母。那么他如果以这种逻辑，那么以中国的官员是中国人的衣食父母，那么他是习大大，他的老婆是习妈妈的话呢，那么我想他说出这种话，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我觉得逻辑就很清楚。
好的，我们线上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那我们就先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
首先我你好，各位嘉宾主持人好，我想就是提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提到了网络这个控制，因为那个我希望刚才好像也听到了美国之音的记者问这个问题，他那个如果我想知道美国现在这个从技术角度上能不能突破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因为当时媒体都叫网络长城，我认为如果说这种话用长城来比喻中国的防火墙是一种对长城的一种玷污，因为长城的目的是阻碍这个野蛮民族进入中原破坏文明，而这个我们的国家的网络防火墙是一种阻碍文明进入中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只能说叫网络柏林墙。我认为美国能不能用高科技手段能拆除这个柏林墙，或打开几个口子，让我们中国的网民能不能顺利的使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工具？这是我要提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跟你们美国之音有关系。我希望我们中国有啥事都要上访，但是我不知道美国有什么手段，你们能不能想办法？美国之音的台长或者美国之音的领导人能够想办法，告诉奥巴马，希望他能见到习近平时跟他说这么句话：我们的美国之音在中国听不到。中国人很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愿意听美国之音。总书记同志，你能不能让美国之音在中国顺利的收听？因为我们两国不是敌对国家，在美国你可以听到中国电台的声音，可为什么在中国听不到美国之音的声音？这两国是很不公正的。如果习近平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是否可以？美国国会是否考虑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就是说，中国电台、中国的电视也不让你在美国这个收听收看。
好的，了解、
okay、
了解您的。那个，我想请那个先请杨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的。
这位听众的一个概念非常好，就是说这个防火墙是阻止文明进入中国，这个概念我觉得提得非常好。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美国政府他不可能说我这个设计一个拿纳税人的钱来设计一个这个什么技术啊，去让这个公民都使用来突破这个，给中国公民来使用来突破这个防火墙或这种东西，目前来讲看来还没有这样的很大的项目。但是我知道一些民间机构当然也得到了一些这很多人的支持啊资助， 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发展，发展了很多软体软件可以使用来这个突破这个防火墙，到这个海外的网站上来寻找信息，这种这个软件是非常多的。如果你仔细的寻找的话，一定能寻找着。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到网上问朋友到网上去寻找，下载就可以。现在国内有很多人也可以翻墙出来看到这个海外的信息。那另外呢，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双方没有对等性。
对，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记者可以在这边随便写什么东西都可以，中国的学者到这儿讲什么都可以，中国的官员到这儿讲什么都可以。
对，
而且中国的报纸在这儿可以开这个可以建报纸建电台什么都可以。
对，
但是美国到中国就受到很多限制，甚至包括中国美国的一些网站在中国都被封锁。
对，
这个是这种不对等性是存在的，很多人都提出来，而且在国会里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呢，有个基本的美国的这个价值是不能改变的啊，它的制度也不能改变，就是言论自由。就是说即使是这种状况下，美国也不可能通过一个法律说限制某某某国家到这儿建电台，这个是不会出现的。所以呢，这恐怕这个法律不可能通过。但是呢，这个问题给美国的国会和美国总统提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可以在双方的交流中美国政府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的话，可以再让中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开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个可能是可以期待做到的。
好的，那个我想请那个夏教授来评论一下，就是说他刚才提到第二个，这位北京王先生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包括美国之音的电这个广播或者电视节目在中国受到限制。那么我们知道注意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出访前的两天呢是接见了这个新闻集团总裁这个默多克，那么谈到说欢迎那个外国媒体对中国进行报道。那么稍后呢，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他也做出了一个姿态，就是说给这个纽约时报这个记者一个比较有名的记者呢是出版量发放了这个签证，那么似乎是放出了一些善意。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在新闻自由方面北京方面做出的这些姿态呢？
对，我刚才提到两点呢，一个是习近平呢把好话了那个说尽了，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在跟中国打交道了有一群那个就是那个寻求制度投机的人了。那么其实呢，默多克了，那么和他的那个就是前妻了，那么他们在过去的十几年的那个就是那个扮演的角色了，那么其实就是了，就是利用跟中国政府了站台，然后呢给他们呢就是进行某种公关，那么甚至呢帮助他们这些高级的官员呢，那么在澳洲呢或者在其他国家呢，那么获得他们的经济和各种利益，然后呢通过出书了给他们粉饰他们的就是这个形象等等呢，那么做了很多呢，那么非常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自私的，而损害中国人民长期的发展的利益的，那么而是为这个政权呢在为他做那个就是宣传的。那么所以呢就是默多克了，那么他当然通过在这种关键时刻了，那么跟习近平这种互动了，那么可以就是那个加深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因为习近平现在需要站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我觉得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就是有一个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政府了，他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比如说在这种就是要塑造他的形象的问题上了，他要花很多的钱给很多的好处，让西方的那么这些就是那个见利忘义的人呢，那么来为他服务。那么这里边呢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中国呢他缺乏这个制度自信了，那么他就没有可持续性。因为呢我碰到过一个就是专门设计这个翻墙软件的那么一个工程师，那么他给我讲这么一个问题，就在美国呢，刚才建立也讲到民间组织呢也在设计各种翻墙软件，像自由门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些软件设计呢其实价格呢都不算很贵，成本呢大概也就是几百万到上千万一点。那么而他们呢就说可以看到了，就中国呢它是花就是那个就是上百万，那么上千万，那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全国据说就是那个网络警察那么有20000，那么还有什么五毛那么据说有几十万。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设想了，其实中国政府呢在耗费那个昂贵的这个资源呢在干一个根本就无效的事情。因为呢就说要赌还是要攻，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工程师告诉我成本是1:100，也就是说如果他要用100个就是那个美元的这个价值呢来建一堵墙的话呢，我只要这边呢能够花1元的 这个成本呢，就可以找到它的空间呢，那个漏洞呢，就可以把它给突破。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呢，那么因为它没有制度自信，那么没有就是那个就是理论自信呢，那么所以呢，他在用一个就是愚人的方式了，那么在干这个就是防堵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里边呢，从短期来看，当然它还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对美国的西方的媒体那个就是围堵了，那么还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如果那个从长计议的话呢，那么我相信，那么最终中国的这个防火墙呢是会自动坍塌的，因为它那个随着经济的这个危机了。那么最后他也没有就是这么多的资源来维持这么多浪费的又没有效果的这些工程。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默多克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也是建立自己的新浪微博账号，我看他发了几条，那么说就是在北京这个美食非常享受到北京的美食，那就是问在纽约能不能找到类似的这个中餐馆，他就发表一些看法，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李先生。北京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关于中美两国最大的极限是否共职，就是两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天然对立，格格不入，这是外交永远解决不了的。美国社会政治制度自身免疫调节机能是健康渐进的，完全能够及时自我平抑恢复正常，而中国则正好相反。正如有一些旅美印度人士所讲，专制独裁遍地是灾。
好的，
甚而犹如埃博拉瘟疫温秋。中国的所谓改革，如果打不破政治体制这个蛋壳，改革之极最终夭折。如果在中华民族的激情国土之上老是生出封建独裁专制的恶变之蛋，而人民不觉不醒，这个国家民族也就落了到最可怜最可悲的境地了。
好的，谢谢北京李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董先生。董先生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啊。那我说是啊，你美国同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到哪个，习近平的话人的他是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是一切人靠哪个谎言制定的，你他说的话不一定能够做到。你美国美国他们都应该，你们应该很好的
好谢谢这样董先生，因为您的口音比较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听懂您的意思哈。那么接下来是北京的郝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谈一谈对习近平的看法。习近平呢，他对这个人呢文化根基太浅，以工农兵学院的身份进入大学，不知道他是如何混毕业的。正因如此，他在治国方略上是无畏的，跟毛泽东一样，他也是无知的。他比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他的理论文化水平差得很多。因为胡和江毕竟是凭自己的能力考入大学的。这是我对他习近平的看法。再一个，我们希望这个美国啊能够摧毁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让互联网成为无障碍的、真正的无障碍的国际互联网。再一个，我就问一问嘉宾的问题，提个问题：习近平这样的人，他能够会不会像毛泽东一样，把中国带入贫穷、带入灾难？谢谢。
好，谢谢北京郝先生。我想北京郝先生还有刚才几位嘉宾那么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北京李先生他谈到哈，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包括政治体制包括价值观认为是对立的，那么是格格不入的，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局限？
长期来看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局限，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因为这个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民主的制度，一个是专制的制度。而在暂且不讲国内的人权状况怎么样，往往这个在这个专制的国家，一旦它是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世界安全就受到威胁，这是这个人类历史不断的证明的。所以呢，在和中国的打交道中，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非常放心，就因为 这个中国政府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军事强国，是一个经济上的这个强国，同时又是个专制国家，所以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如果你这个在国内言而无信啊，任意性的话，谁能相信你在国际上是能够遵守规则呢？就像人们现在看着金三胖，这个朝鲜的金三胖，谁会相信他给别人说的话呢？所以这种这个信任是很难建立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另外一个朋友这个听众朋友谈到，就是说习近平文化程度不高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重要的治国不一定就是说他一定是有高学位啊，这个都不是，我觉得这都不是必须的。关键问题呢，习近平他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学位是怎么拿的，这个呢恐怕是另外一个另外一类的问题，而这一类问题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它涉及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诚信问题。就是他以前曾经在网站上贴到一个博士学位，在他这个做省委书记做市委书记这么繁忙的情况下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而且是中国名校的博士学位，这个是值得这个来这个稍微探讨一下的。
好的，那个我想请那个夏教授来回答一下刚才北京郝先生的一个提问，他问就是说他把这个习近平跟毛泽东做了一个对比，他认为会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把中国带向贫穷。
对，那么我觉得了，这是一个现实的，而且很快我觉得可能发生的一个威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习近平呢，他现在那个上台了已经要那个三年了，那么在这三年中呢，第一他的思想那么方式啊，那么其实是拥抱了那么许多就是法西斯和专制主义的这些垃圾思想，那么他呢就是说过去三年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揽权，就是大权呢通通那个集在那个习办的手中，那么他呢安置一帮他的亲信呢，那么而所有的这些亲信，无论是从栗战书还是到就是王沪宁还是到刘鹤，那么等等，那么他们呢在党内了都没有什么正式的职务，在政府内了更没有正式的职务，那么但是呢他们呢那个就是协助习近平呢，那么在十几个委员会中呢，就像毛泽东一样的通过文革的这个小组治国的方式了，就是把那个国务院给架空，甚至呢把人大了权力了完全呢就是给那个剥夺。因为我们看到阅兵他没有通过任何的人大的这个讨论的，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那么把党政军那么地方文化那么对内对外的所有的大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这没有宪法的这个就是那个任何的就是论证的，就是宪法里边没有这个，没有通过修宪也没有通过人大讨论。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已经呢那个展出了一个就是一个宪法政变，把中国共产党自己在82年制定的一个他认为他历史上那么最就是完善的一个宪法了，那么现在已经颠覆掉了。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颠覆掉宪法以后呢，那么习近平现在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什么地方了，那么他不懂那个中国那个社会发展的一些规律。因为呢就是说邓小平呢，那么在中国那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呢还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一些规律，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尊重老百姓，生权让利，那么发挥地方和各方面的积极性，然后呢要对外开放。但是习近平呢现在他在所谓的中国独特性这种封闭心态的情况下，那么已经放弃了对那个外的开放，那么他认为他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同时呢他现在也在扼杀就是中国的民间的这个积极性，那么所以呢他一直在推动这种国进民退。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他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比如说我们举例就是他的暴力救市，他暴力救市他无能来那个管理经济，但是他下的那个暴力救市的药呢，那么比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危机呢还坏，就是第一他一手了那个破坏了那个法治原则，说把他的所谓要建的法治国家其实给摧毁掉了。那么第二呢他又破坏了市场经济，把所有的市场法则交易规则和契约精神呢又给摧毁掉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把中国带向灾难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威胁。
好，谢谢夏教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美中关系和这个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从习近平访美来看美中关系的局限。那么接下来想跟监理您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啊，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他这回呢是要中国官方媒体说他要塑造一个所谓的一个亲民的形象，那么他就决定他到这个西雅图去拜访一所高中，去参观一所高中。我们知道中国之前呢跟江泽民相比，跟胡锦涛相比，之前呢这几位中国国家元首到美国来以后都会到大学去发表一个演讲，那么这回习近平没有选择去任何一所大学发表演讲，选择到一个高中去，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呢？
这个教育从娃娃做起，这个实际上呢这是他的这个塑造形象的一个这个手段的一部分。因为他来美国有个非常大的担心，就是说这个他的形象很差，怎么我们也得到很多信息，北京的一些信息，就认为这个他的形象很差，有什么办法来把他这个形象搞得好一点来之前。那实际上呢这个是要动很大的心思的啊，他要揣摩美国人喜欢什么，比如说要见一下莫道克，说哎呀随便到中国来访问，实际上这肯定是一时性的，为了这次的这个宣传服务的啊，这个对这个长期不给签证的一个纽约时报记者给签证，这个因为知道纽约时报很重要啊，对他塑造形象在美国是非常重要啊，纽约时报随便给他写上这个一笔就很难堪的，所以呢他要临时赶快讨好。那么到中学季这个演讲访问，这也是一种这个塑造形象的一个方式啊，因为这个他的前任到了美国的几所好大学里都去过了，他再去无非就是重复，所以他的把这个亲民形象呢要更降低一下，把身段更降低一些到高中去，他认为这样可以塑造他的这个一个好的形象。那实际上呢这种效果我们知道是非常小的，因为中国领导人出来以后非常不自然，非常做作，他到这个中学那些给孩子们讲话也是被那个共产党一套思路的话官话挡八股，实际上得不到任何的这个很好的一种反应。但是呢他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这种形象，把新闻造出来啊，习近平到哪里哪里去了。实际上中国的形象真正的要改善，实际上是从中国国内开始做起，你必须有真正的软实力啊，再加上你的硬实力，你才在世界范围内才会得到你现在想要得到的那种尊重。那所谓的软实力最重要，对中国来讲，因为这中国没有这个软实力是不能硬做的啊，你硬要说你有软实力这是做不来的。所以中国你这个钳制言论自由，打压民间人士，然后官员的严重腐败，对老百姓进行这个盘剥，你看在美国有多少的访民都是因为失去自己的财产，失去自己的土地，在中国没有办法到美国来抗议，这些怎么可能说明中国有软实力呢？所以你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你的这个形象问题，都不如在中国开放一下做更加有效。
对，我想接着这个话题就是谈一下这个人权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人权现在这个议题就是突然凸显出来，因为中国之前是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华盛顿也我们包括我之前采访的一些这个中国来的访民，那么是希望借这次习近平访美以及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的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好像这个美国方面说，这个我们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前期的为准备习近平访美的一些人士来美国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不要让美国做到保证习近平在白宫以及在美国出席任何活动的时候不要看到这个抗议的人群。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是不是有任何新的进展呢？
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他最担心的一条就是让习近平到了这个美国到任何地方去都是围追堵截 甚至会发生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一些抗议行为，啊，造成他这个颜面尽失，而且到了国内无法交代，啊，所以呢，他给美国私下进行这个准备的时候，肯定要提出这样的条件，而且把这个条件是提得非常高的，
对，
因为可能用这个去换其他要给的这个好处，那其中包括呢，就是说让习近平不要看到示威游行的人，不要让习近平听到这个示威游行的人的呼喊声。那美国的这个白宫最近又做了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最后他还没有胆量公开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在离白宫一街之隔的拉菲叶特广场，这是传统上美国这个抗议白宫议题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地方，可能是在25号要关闭。啊，我们已经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啊，这个有关当局进行了数次交涉，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25号是不是开放？现在我们准备第二套方案，就是到离白宫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抗议。那个在那个地方呢，可能如果声音不够大的话，白宫就听不见。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可能私下给中国送的一个礼，这就是这个习近平他所谓的这个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很难去面对自己的民众。他在中国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警察把所有的民众给推得很远，比如说这个阅兵的时候全程戒严，你谁都看不见，他不愿意看见的人看不见，但是在美国恐怕他是做不到的。
那个夏教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人权的议题。很多这个美国的像共和党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就参选人，他们在最近的几次电视辩论中，包括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中，都对这个奥巴马总统在人权方面太软，那么提出了批评。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习近平到访美国可能会遭遇到在人权议题上遭遇到的一些抗议之声，还有一些这个挑战？那么奥巴马总统怎么会在他这个任期就不到2年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在人权方面有所建树呢？
对，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奥巴马呢想走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微妙的一个钢丝绳呢，因为一方面呢，那么他呢想找到他自己的退路，他马上就要那个就是卸任了，那么他未来他的那个后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的话呢，美国呢出现一个非常无耻的一个现象，就是许多的政客呢，他们最后下来以后呢，都把中国呢作为他们捞金的场所。那么所以呢，很多的政客呢，就是我认为在无端的，就是那个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其实美国呢有政治这些那个政客了，他们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把就是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意志和那个意见呢，看成是中国人民的那个真实的意见的表达，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们呢就必须的就是说，在美国要发声。那么不仅呢，我们现在是在跟中国的这种就是专制的政权呢，那么跟他作对。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个民主的体制啊，我们也不断的让他要受到压力，要不断的去监督他，让他呢真正的为就是民主的利益服务，同时呢而不完全只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更不是为美国的某个商人的利益服务，应该考虑到全球的这个公正、这个和平和最终的人权发展。那我认为美国呢这边呢有许多事情呢是可以做而也应该做的。在这方面呢，奥巴马的表现呢，那么我认为呢，尤其在中美关系上呢，我觉得奥巴马的表现呢不是很多的地方呢令中国人民满意，我觉得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奥巴马呢也不想把共和党呢，那么这次在总统大选中的机会呢完全给丧失掉，因为目前中国议题呢已经成为共和党辩论的一个主题。那么尤其呢对奥巴马在中国问题上呢他出现的软弱和让步了，已经那个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所以我相信奥巴马他为了他自己的民主党的利益，那么为了他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能够不至于受到他的负面的资产的影响，那么他也应该呢做的那个稍微强硬一点，这是我的期盼。那么第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习近平呢他为了避免人权外交呢给他带来的骚扰，那么所以呢他这次呢把时间呢重头戏放在西雅图。那么他认为呢西雅图那边呢可能呢是比较好让他呢能够跟当地的官员合作了，那么受到比较更高的礼遇，能够把安保呢给他做的那个天衣无缝。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雅图这些地方呢，它的这个就是国家级的安保的那个措施和手段和经验呢，那么比起华盛顿来说其实要更差。那么如果我们想想1999年当时那个世界贸易那个组织的这个峰会，那么再就是西雅图了，那么整个就搞得就西雅图大家这个抗议了，就使得这个峰会呢被那个中断几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呢在西雅图呢如果爆发出意想不到的这种抗议， 而阻止就是习近平的那个正常的这些议程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
嗯，好的。这回中国官方对习近平的访美一个定调叫增信释疑，那么他强调这个增加互信，解答美国方面的在中对中国的一些战略猜忌，那么他提出了一个六步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六步也就是说，中国不挑战国际秩序，那么不中国的发展不是去动别人的奶酪，还说这个不搞实力范围，不争导不去争主导权，那么在南海岛礁上这个建岛呢也不是针对谁。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这次习近平访美之前抛出的这个六步这个言论呢？
六步言论都是反着说的，没有一件不是反着说的啊，这个也不奇怪。你这个国家他一旦自己觉得国力强了，他肯定啊要去挑战国际秩序，对吧？肯定要动别人的奶酪。当然如果这个是良性竞争的话，是大家双赢，而不是谁动谁的奶酪的问题。但是就中国人的思想，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一旦中国做大了就是要动别人的奶酪，所以他告诉别人我不要动你的奶酪，所以他这个六步啊全都是步步啊，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反着讲的啊。那个实际上呢，美国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误区啊，包括刚才那个新闻里边那个兰普顿他在讲，他说啊，美国这个没有力量再和20%的这个人口作对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对啊，你再和一个专制政府作对，怎么是和20%的人口作对呢？这种思想如果不摆脱的话，我恐怕这个美国的外交，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依赖这样的所谓的中国专家，那只会越来越差。
好的。那个夏教授，我们注意到中国现在国内的这种情绪，就是包括这种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反美的情绪也很高涨。那么中国现在的一种在中国国内一种主流的一种观点就认为呢，美国的衰败是在所难免，那么也是一步一步就要来到了，那么中国势必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肯定是要超越美国。我们之前美国之音在北京做一些街头采访，就从普通百姓的这个言论中也能看到中国人民之间，就是普通民众之间这种流露出这种思想。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包括美国学界的一些看法，那么中国怎么和美国构建习近平所强调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他一直强调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建立这种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呢？
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呢，是习近平呢那在2012年就一直就兜售了，那么他想那个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接受，但是美国呢那么从来就没有就是接这个词，那么也不会接受，我相信。那么所以呢在这次呢他所谓的那个新型大国关系呢，我相信不会从美国的那个口中讲出，也不会呢被美国那个把它给接受，那个成为界定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就是概念。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呢，刚才我也讲到，习近平呢把中国呢会带进一个灾难呢，其实就是中国那个老百姓呢和中国普通民众呢应该认识一个深刻的问题，就在于全世界的经济奇迹没有任何国家是超过40年的。那么出现经济奇迹国家的很多，那么美国、日本还出现两次，德国，那么像墨西哥，那么它有墨西哥奇迹，巴西有巴西奇迹，印度尼西亚有印度尼西亚奇迹。但是最后这些国家呢，最后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经济呢，它一定有就是危机的，有周期性的这个那个问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每一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呢陷入危机。那么尤其是97金融风暴了，那么亚洲金融风暴，那么使得那么当地的国家像泰国啦、马来西亚啦，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国民那个财富了，那么损失将近40%左右。那么而且出现的就是饥饿，那么出现了新的贫穷。那么墨西哥也一样的，那么出现了饥饿贫穷。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40年呢，那么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那个经济危机，而中国呢现在在进入经济危机。那么这样的话，中国人呢他的经验里边呢没有那个什么叫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叫经济危机带来饥饿，那么带来受苦受冻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呢，我认为呢他有一种虚幻的这种自信，而再加上呢中国共产党呢那么用五毛呢那么来那个就是所谓的他习近平说的要抢占话语那个言语权，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呢在那起哄，那么在那就是那个发声，那么使得外界似乎认为呢中国人呢都是那个老子发昏的，那么跟着习近平一样的发热的。但其实我们仔细的深深的那个分析的话呢，中国有很多非常清晰的人，只是他们的声音呢现在没法成为主流。但是我相信呢，就说中国呢，他如果现在那个估计不到自己的经济危机，那么影响他的那个国际的那个就是地位，看不到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了， 那么成为中美就是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负担。而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很多怀疑了，就是因为中国的危机。那我觉得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呢，中美关系呢是没办法有良好的发展。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达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宁教授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烈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达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达谈节目要讨论热点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宗教自由不碰不行和北京梵蒂冈是否解冻在即。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